所谓空不异色，空即是色，正是前此空有相起之理，若知此理，则以座中所缘境不生任何破事厌弃之想。什么叫空？空没有离开，什么空在哪里？空在哪里？空在这里，对不对？空在你那个手指就在空了，不用特别指。空在哪里？所谓空在哪里？那一个问空在哪里呢？那一个就一直在告诉我空在哪里，可是他就一直在问我空在哪里。空在哪里？就他那边拿着空一直指空，对不对？空就在我的手指啊，为什么我的手指本身也是缘起性空的啊？空在哪里？所以我们在禅宗呢，空在哪里？你再问就修理，你不要问，你一问就打你。那时候我又不问打你，那怎么办？最好赶快离开，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如果你赶进去，他就到处打。你要念头在这个地方，哪个地方给我栽在一个即使是很小的角落，你说师父饶了我吧，我只站这一个角落，照砍。禅宗就是这种气魄，绝不留一丝好人情在任何一个点滴处。为什么？只要有那一份点滴，生死轮回就在那里贯穿出来。看看空在哪里。经典的秘密讲说，不能离世俗有而求的一空，如果有离世俗有而求空，那个空是断灭空。你不要以为说离开世俗假有啊，哪有一个空可以虚啊？世俗假有之法其性自空，这个手指就空了，对，这个手指就空了，对，空不离幻化无常的假有相中。当你在心念里面起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案例，任何分别，就在当体它就空了，乃至你不思考它也空，叫做法尔如是，本来如是如是。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了解佛法的话，我们就化解说，我们经常就是一种自作念不可活，假霸言言，吃饱撑着，无惹事生灰。真的，我讲你，不然你自己留意，真的是惹事生灰，我们真的是惹事生灰。所以佛法里面讲说，做一个无事道人啊，那我们就特别喜欢事，无事还故意生事。对，本来哈，这个你看，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个神秀他还要时时勤乎事，不使惹尘埃。人家那个慧能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还有说，我不做任何思想，他就这样讲说。我这个无什么伎俩啊，哈，不断摆思想，菩提怎么长？他连思想都懒得断，我们还拼命断思想以得清净。他说我才懒得断。你认为思想清净还是染污？啊，染污，你把那个染污拿给我看看。思想就我们来讲是染污，那个染污就是因为不是染污之体为无自性的那一个染污在这里，有没有听懂？染污，真正的染污，因为心经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连染污你的无明都无无明尽了。差的是什么？你说有染污的那一份心就是染污，为什么？已经有本来是不垢不净， 是有固尽之分，才是叫的难。
嗯，
本来声音无自性，却以声音有声音里面起分别，单取尽的时候，其实已经被声所动。本来无定动跟静，你偏取定，其实为定所动，心已动了。当然这个讲对一般初学的是比较不适合啦，因为这样有时候会不一定很适合，不过我想没关系，既然有缘啊，大家以后有问题尽管问哈，因为讲完了大概不一定马上就能消化，尽管问，那总是慢慢熏哈。所以如如自显啊，你不用特别去祈求了。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啊，不要再啊头上安头了。所以空不异色，空即是色，正是显这个空，空有相即的。相即是什么？相即不是靠着就要相即啊。所以相即是不能分的。当体即是的相即，当体即是，你要是有能分割的就不叫即，当体即是，色当体即空，空在一切色受想行识，为什么诸法遍处显空性，空性呢？知道这个理的时候，那我想你本来修空是要舍掉一切色受想行识吧，对不对？那你又知道空已经不离色受想行识，那我问你，你要不要破斥色受想行识？你想要破斥色受想行识，别求一个空的时候，求得到吗？那既然求不到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你的妄想干你何事啊？妄想不是就是你所要的吗？妄想不是就是你所要的吗？你不是在找空吗？所以为什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若离世间觉恰如寻兔角，对不对？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应该要生活的很人间化，很世俗化，因为佛法在世间，谁跟你这么说的啊？那个自己编的。所谓佛法在世间，就是解脱意就在这一切的法当中，不是要你庸俗化了，不要你日常化。他告诉你，眼睁开，眼对色，耳闻声，鼻嗅香的当体就是道场，就是你应该注意思维的地方，就在现前一言法成的时候，妄想的时候啊，就应该观妄想空不异色，色受想行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对不对？识啊，意识的识啊，识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你何必在识的妄想里面再另取压抑这些念头？识就是念头啊，为什么要压抑这个念头？别求空。那妄想以你到底伤害了你哪里？你为什么老是要跟他作对？那妄想到底有什么给你好处？你那么喜欢他？哎呀，你这样讲来讲去，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好，没关系。修行啊，多少都有点跟正常人不大一样啊。经综合上述二理啊，可归结出二要理，即是万缘放下和当下承担。这句话大家也是老生常谈，可是我们当有透过这个理的理解的时候，它的整个意义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懂的话，你不妨找个地方哦，因为即使是在家的都无妨，找个地方就苦修它一两天，彻底放下。你说那怎么修？你不管你就舍，
任何念头它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把它甩出去就对了。好，万缘放下，依一切法空，故一切皆舍。始终是所指之缘，是指能缘之心以所缘之境哦。古在座中，应当舍尽一切，当应当有舍尽一切的决心。若舍能舍之彻底，连舍一舍，如此能通于当下正当，故可成就谈波罗蜜。所谓的舍，不是一直甩的。那甩甩，等下打个听讲，师傅教我的，以后下一次上课就一直这样甩进来。不是，我讲过了，舍是就其体性边舍，不是就其事相边舍，懂吗？否则的话，你不能回家煮饭了，因为你舍了，你盐跟糖都不知道哪一边了。乱晃，对不对？你知道说，抛下任何一个定着的思考，只是抛下这个，所以依然扫你的地。那你要知道，扫拔者挥扫拔，扫地者地挥地，我挥我，一切行为但是三轮体空。还在这个地方，我扫地好干净，就应该死掉。还有所著作的念头，都应该勇敢的死。看你能扫到哪个地方，彻底的扫尽一切。这是大气魄哦！我现在讲，我很难把它讲清楚了。你们要是能真的提起这样的气魄，你会知道完全整个。佛法的味道会让你整个，让你身心整个都会变化。我所谓这个原则，这个原则，舍尽一切，为什么？没有哪一个东西你可以拿。如果真有一个东西可以拿，你拿不没有过失，问题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拿。所以舍尽一切是就其空性的，我知道它不能。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既理念已经知道，那为什么这个理念不能把它活用到我所念头起处？我看东西，这东西我不能认为强者会，不能强自强，应该是强而会强。对，方便说的。当我有一个住，所以说当用功的时候，当然不要在交通复杂的地方会发生危险。真的，我这讲的就不是开玩笑的。初学的不要在危险的地方修，因为那个有时候分别不过来，因为他舍他担不起来。因为如果当下承担，如果你能配合的万缘放下，当下承担配合的好的话，就不怕危险了。你要那放得不好的话，你放下的红绿灯就不知道了。这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去闪，反应不过来，刚开始会钝一点。你舍离到任何一个差别想。连路谁？连走路谁在走？谁在走？走而会走，如踏幻云一般呢、啊？幻化之人走幻化的路，达到幻化的边去了。那舍到最后什么？那我应该舍什么？连那个舍的念头也不实在。我要舍尽一切，舍尽管舍吧。那个舍呢？你还留那个舍干什么？少啊，钻木取火，火一起连那个木啊也烧掉。你不要拿肥皂洗手，洗完的肥皂留着。肥皂把脏洗掉以后，你不要把肥皂留在手里。脏不可得，肥皂亦不可得。所以舍尽一切，连舍一舍。既然能连舍一舍，那有什么不能承担的？ 当下承担，空即是色喽。不得境外别求空，故在坐中不舍一切法。对于所言一切境，如实明白照料，勇于承担下一切，承担下一切因缘和合假象而不染着。维摩经经中说，善分别诸法相，以第一不动。此中善分别诸法相，即是当下承担。善分别啊，一个都不留，一个都跑不掉，连你念头起住我都能知道。假如能做到这一点，修行人放下并不是初心哦，只是不被他迷惑而已哦。你看啊，佛陀啊，佛陀的心吸到什么？吸到无量劫的某无量世间的某一个东西掉下来都知道，但那个比喻我不知道，忘了打。那比喻再比喻，比喻到那个怎么可能？我告诉你，怎么不可能？都是心中境界，如何不可能？对于我们的心量来讲，那是当然是太抽象了。那当然，如果你按你这样也就算了啦。他能细心到，为什么能细心到那个程度？因为心没有任何一法去障碍那些微细法。我们为什么不能看到细法？因为你心粗。为什么你心粗？哼，你那格子太多了。你那格子，因为你是那个哈，人家那个卖猪用的那个秤子，你只能称误差一公斤以上的那一种的。可是有些人是微量天平，一放咚，那这空气一动就反应了。那有的人出道啊，正负五公斤都还正负五公斤都没这个。像我们有时候也是钝到可以的，人家已经跟你讲明白了，他还是不知道。那有些人还没开口，我们经常讲说，你那个横膈膜开始动，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当然在开玩笑了，就是说你念头一动，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那个观察到细微了，对不对？你念头，你现在在眨眨眼，在眼眉毛一皱，我就知道你在起什么反应了。细微，为什么？心无挂碍，没有成见，舍掉的人啊，才能。我就讲说，要没成见的人来当心理辅导的比较适合。或者啊，自己老是那个天平。左右边都已经晃东西晃好了，然后再来蹭人，怎么会蹭得出东西？应该扫掉才可以嘛，把所有的天平上的东西晃掉，然后才来蹭嘛。你要自己先把一边晃着，这个是好人，所以我来辅导你。你怎么去看东西？这个都能活跃到现实生活里面。所以啊，善分别诸法相是当下承担，以第一不动即是万缘放下。十二则是一体两面，不得有所偏会。若偏放下之理，则成断灭空；偏承担之己，则成染着轮回啊。运作此二言要领时啊，亦可观自心如镜，心之镜如实照料所来一切境，当下承担，又能丝毫不染，万缘放下。以上所述是就坐中正观而言，但此中之理可变用于一切行住坐卧中。若能善于一切实处中善用此理者，则可称为是真修者、善修者、慧修者、实修者。这是我的妄想所编的，你们被我骗了一个晚上。所以在现实当中，就是我前面跟你们讲那个道理的活用，活用完了以后，你这个观念完了以后，当你逐渐在舍离一切的时候，当然随个人，有的人先偏观舍离一切，然后再观承担了。其实有时候当下这个念头就逐渐的松动你的烦恼，就能逐渐松动你的烦恼。而这个松动不是来自压抑， 是来自于对法的空观，从彻底法的内部里面去分去分解它的。所以那个修行，那个如果这个观念再转到其他的法门的修持，你就知道你会比较会笼统活用起来了。下次啊，再把它带来，然后把自己，我们要讲做法哈，知道了就会做了。那你们再试看看，那么下次我们来再问你一下，再针对这个部分再来谈一下，看你用什么心态来修。那把这个要领拿会了，拿手了以后，你不断的去运作它，照这个原则一直摸索，因为刚开始不可能很成熟，观念也是模棱两可的。你摸索，然后有机会多读《般若经》，你这样一直做，你会知道道品增长。这就是无常想、苦想、空想、无我想，你们可以找出它不恰当的地方，可以啊，看你们跟其他佛法有没有不相应的地方，然后你去把它活用。站在这个点上，如果你慢慢熟，比较彻底的了解的时候，你再去看其他经典了，你会四相的经，你就可以离上的解；离上的经，你也可以比较四相的说。为什么？离则空也，四则色也。方便这样说哈，你能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见色之空，见空之色。就这样了，那剩下七分钟，我的表是九分钟，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或其他问题也可以。那个这一卷录音带，帮我留扣一个给我。对呀，是啊。当观到最后，能观是所观理啊，不能有二。可是刚开始，我们这个已经算是很简洁的，已经扫掉很多次第了。可是还是有痕迹嘛，至少一张纸。不过见次那个你会把这个药理拿出来的时候，它会一直扫。那相对的，如果活用的话，它也会承担。那你两边一直活用的时候啊，它随着你用功，你会越容易看到自己的烦恼，乃是在活法上的障碍。活法上的障碍，你把握这个一点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尽量舍离的这些，这里面绝对不能存有一些功高我慢的哈。那个你会拿一个大秤子去称人，我是说应该从内外的一些彻底扫荡掉，那这样的话你对世间的观察相对也会比较敏锐。这个暂时我们这里看就好了啊，就不要对外啊。好，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懂，应该熏熏还有感觉啦，总是能有味道，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相似的感觉的啊，当然会有，不过我想就是这样不断的左右琢磨啦，那你说一下子要能体会也没这种事，其实我这样的体会是反而是从烦恼里面那时候体会的，这其实是我面对人生很大抉择的时候，我修行道上很大的抉择的时候啊，逼出对这个观心得，是 是那个很想修行，可是不知道怎么修，掌握了一个很模糊的佛法概念，找不到出路，不知道未来的修行何去何从的这样的苦恼里面蹦出来的。乖啊，我不是打坐里面体会的，我是从烦恼里面体会。这是利用一些经文的意思，可是最重要是你要把那个赋予他生命，这些文字赋予生命，所以有时候必须要自己去想，自己弄。所以有很多东西也是从这样的一个体会，慢慢一直在扩展出来。我觉得，如果有所体会啊，它以唯识里面的圣解心所，圣解就是笃定决定见。有这样的知见啊，我相信对我们未来的往生有很大帮助，有很大帮助，因为它就是一个用签的正见真上啊，不落二道，所以佛经里面无非就在讲这个了。当然我有时候我不敢，我也不是说我那个，只是说我还是一句老话，因为从这些对佛法的这些心得啊，我才知道过去很多观念都错的。那什么叫对的？我还是在不断的扫除错误。那什么是对的？你就不要去找那个东西。破邪得以显正，光执着从正边去找啊，有时候你都掉入生灭界里面了。这是我们粗浅的在理解上的一些心得啊，提供大家参考。那我个人还没解脱。烦恼依旧，只是我因为这样对佛法解脱的道路啊，信心比较基础。相对的，对其他的东西啊，其实就算我们现在放不下，可是内心里面其实我们觉得要割舍并不难。很多味道。有一种很明显的心情，就是有点好像我还没回家，可是我深信这一条路可以回家，甚至有时候一种深信的安定感会从这个法上的一个调节当中会觉得说，只要有机会让我踏上回家的路，这一条路我已经笃定了，只是还没走出去而已。所以所谓的法喜充满啊，绝对不是那种很经验感情面的，而是从解脱面而说，从离一切妄想分别，离一切过去的造作烦恼里面去谈的，绝对不是说好听了好感动了法喜充满呵呵两三天就不喜欢了。那我们今天就到此。
所说的那个打坐方式啊，那观想方式有没有问题？会不会觉得抽象？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不是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些思考方式的。看如果有所体会啊，有所了解的话，对以后包括其他经典的了解啊，修行的一些基本观念的掌握会有很大帮助。我们现在像这个。 这样的光华本身它是没有，没有一定的什么样的一个。后头我们会讲，我希望我们这一年，因为我大概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在新竹大概剩下一年了。那这一年里面，我们这次待会会进入安娜伯纳华，因为其实上次在华园别院，不是对那个别院那边有上过，不过我们今天会在这讲，会讲比较稍微详细一点。那讲完了以后，我们会讲法华三昧，那法华三昧也会讲不净观，不用。我们法华三昧净土法门再来讲洞中修持，那希望我会把时间算好，希望在这一年里面呢、能把它就到明年六月能把它完成，那中间要是没办法完成的话，我们会加几次把它完成。那几个重要法门呢、让大家知道，像因为我们经常参加法会，不管是净土三昧啦、什么法会很多，其实法会有法会的意义在，不像我们现在的法会其实已经偏了很多了，真正的修行意义已经变得很薄了，因为意义变得很薄了。所以讲法华三昧的时候，大体上让大家了解一下整个在中国这样一直下来的属于这样的一个法会仪式啊，其实它有很深的一个修行上的意义在。那这一个观念啊，和我们讲的这个其实会透到很多的修行观念里面。那等于是说，我们已站在佛法的般若空性的这种世界里面啊，可以深入到一切佛法世界里面。这等于是根本。我知道我们尽管你再怎么修学佛法，其实很多人呢、因为现在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其实很容易被骗。佛法的资见很多，方便也很多，那如果不了解的话，经常会在中间就卡到啊、因为最平淡的最真实的佛法有时候是很不容易承担起来的，是很不容易承担起来，因为它是从舍下远离一切执着而得清安自在解脱的，那和我们现实里面向来以感官来得到印证、得到一种欢喜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东西啊，必须要你自己实际上去做，而且理解恰当才可能得到的。所以假如失去了这个方向啊，有时候我们一路上学佛是不容易有所感应的。好，那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禅观的一个要领啊，其实啊，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一切的动作、一切的威仪啊，都是在帮助助缘的。真正佛法让你解脱的是那一份知见智慧的。那为了要让你这个智慧知见能得以发挥力量，所以必须要有很多的条件来配合。所以我们若掌握这个方法的时候，掌握这个要领的时候，在很多地方啊，你不一定要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问题啊，一定要什么样的条件你才可以，其实这个有些东西会跳跃出来，这个希望我们在最后会提到。真正洞中修持是不受仪轨形式所限制的，他这里面像智者大师在讲说，所有的那个禅定方法有很多仪式，洞中修持的没有仪式，可是洞中修持的理观啊，理观和事修，事相的修和理上的观，理观跟一切的法是相通的，只有因为它没有仪式而已，离仪啊，也就是说其间的一份真实的一个知见啊，用这样的知见透露到我们现前所看到的一个境界里面去加以应对，加以去作用啊。所以用功修行呢，其实是这样。
佛陀佛法的修行经常会绕在旁边的，你绕不进去，因为你没有把佛法的知见拿来看这个世界。那我们讲这个禅定，说禅定其实就是透过一种方式把那一份的观念拿出来，不是一下子以我们的能力没办法平常这样就到处使用，就在打坐当中练习练习。其实这种练习功夫应该在平常就要练习，就练习就是要经常养成一个思考的习惯，佛法的思考习惯就是正知而住，正知而住，一直要保持那个正确的观念，在你日常生活中你都是保持这样的观念来对待世间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讲佛教的精进是在这里谈精进的，我觉得话很多都是很远那个。所以啊，保持这一份的认知，假如你们在这种佛法这样的认知花解不恰当的，花解无法来自内心去摄受它，欢喜欢喜摄受它，欢喜这个受用它，你就必须要尝试去解决了。所以名相我们讲很多，其实到最后你应该问佛陀到底要我们怎么看这个世间呢？一句话就这样而已。佛陀到底，因为佛陀其实就是我们的导师嘛，就是我们教我们修行跟他一样的那个导师。其实修行简简单单，就像做科学一样，到底佛陀叫我们怎么看这个世间呢？这个方法你学会了没？就这样。而你学会了，你知道怎么看，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看？就这样，看久了，你才会养成这个修行人的那个风格气度才出来。所以过去啊，现在的确是变了很多了。不过，过去啊，很多的居士的在家的这些大德们，有时候展现出来那个修行的气质啊，有时候很高的。我看到很多的那种论啊，经论，很多论有关于般若的那种论述啊，现代人写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悟境很高，居士写的。不过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平常很深刻在思维的人，很特殊。你会发觉所谓智慧开启啊，的确不是容易，不过并不是说我们想的这样，因为那么样的远离，那么离我那么远，最主要是我们的功夫不持续了。所以我经常讲说，我们一天到晚，像一个月下来，其实我们一个月见一次面，一个月多这个空间，这个时段里面，你多少曾经静下来，好好思考法的真相，或者说开始训练说。随时保持这样的关照，我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你所见到的一个东西都不曾是你真正掌握到的，你任何升起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真实的。你看到了，的确你是看到一个东西，可那个东西和你想的不一样，你必须要远离你向来习惯的这份执着。你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缘起诸相，可是你内心那一份顺着过去的那个习惯，由眼耳鼻舌身意所见诸相，一见马上烦恼就倒进去，我们的烦恼随时就出来呢。像我们现在，我说我没有，我现在没有贪嗔痴啊。对，你没有贪嗔痴，这是因为那是很粗了。当我现在失去正见，见到任何东西一见就把它固定化，一见就固定化，这都是已经在轮回了。当我一见就用我的过去习惯东西再把它看东西，再把它老是顺着过去的习惯在看世间，这都是轮回的。是，所以即使踏入佛门还是顺着那个习惯，那只有修人天福报。所以在偌大的这么样的一个佛教 世环境里面，真正踏入佛门的其实并不多。甚至我们应该讲说，真正精进在能佛门里面称得上精进的人其实很少。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言我们所听的，我们讲阿弥陀正知正见，我们讲的都是很糊面的嘛，是我们连正知正见是什么东西恐怕都还有问题的。我这次出了一个研究所的考题啊，你考下来他们啊，很多人颠倒，因为他说这个读没用啊，这个应该平常都要理解的，这样临时读没用的，当出来考完就知道，当然没用啊，我考你这个什么，我要你背书背书送你，那就不用进来读佛学院了，我研究所。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很多地方提过，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可以在佛学这方面已经深入很久的时间了，可是我问你们，像比如说在座我们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啊，基本的佛理也大家要懂了，那我就问你们，三法印四乘第十二因缘你们一起讲，合起来讲，通着讲，我就出了一个题目，叙述三法印四乘第十二因缘在义理上的关联性。你不要跟我讲说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灭，这时候有时候我都叫修慈悲观给你一分，那已经是很慈悲的，我都忘了就给你打掉。这个我也会啊，这个你跟我讲这个，我要你关联性啊，你要能谈出关联性才多少，还不一定真懂，连关联性都谈不出来，我就可以很直接跟你讲，你根本不懂。那你学那么多年，连基本知见，我告诉你，三法印四圣地十二因缘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看世间的方法，你通不通？那我们今天谈的呢，我甚至如果高兴的话跟大家讲，三法印四圣地十二因缘跟般若的关系是什么，跟六度的关系是什么，跟四色的关系，你们一起把它全部把它混在一起谈。你说哪有这样谈？有啊，不然你以为佛陀人格分裂啊，好几开每次讲东西都是分开的。我那时候还出了一题，请尝试的拟构出一条修道次第。有的人竟然私底下讲说，盖好下我都盖断了。我说要是我在场，我说你肯定不会录取的。密日日吧，你以为他成活了？导师写成活之道，你以为他成活了？可是他这样写成活之道，那修道次第是怎么样？方法可多了，随便你怎么说，你要从八正道来谈，你从文思修来谈，你要谈戒定慧来谈，总是你可以四圣地来谈，也是修道次第、啊、可是你要跟我讲出次第来啊！你说哎呀，知苦断集修道正灭也可以啊，可能修道这样听了那么多话，竟然自己何去何从？因为我讲的说解脱道次第，一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未来您的修行是何去何从啊？讲不好听，就是您根本还在迷糊。我的学生在那，你要读那么多了，你现在还不知道你未来何去何从？你连你的道次第在哪里都不知道，初学还可以说，你学了几年了，连自己路怎么走都不晓得，那么开玩笑。所以这一份的一个观察，一路上就是在，你甚至不要照名相来讲，你照自己的想法，只要你讲出道理，我照样给你分数。可是要你自己的东西啊，你们又跟我编那个要照抄，其实有时候照抄出来的东西啊，背出来的东西我都会给分数了，可是一般都不会很高，所以我打下来几乎个位数也不少，那几个没几个，全部都躺光了、啊、我其实已经很慈悲了，真的，我已经很自卑了。我以前打分数更严， 那不，那对于佛学院的东西就松一点了，对研究所我就要求严一点。这本来就是一种，你要自己心里有数啊。像我来讲，我如果不懂得名相，我没问题啊。我说，我一定要知道学佛的意义，这是我修行到此地的第一步。我先建立我修行的价值感，再这个我还知道路怎么走，路的过程会有哪些，我应该准备哪些条件。我也可以这样很平白的讲啊，为什么不能讲？这也是到此地啊。可是有的人就怕得要死，结果连一都不写，以为这个是解脱者才能写的，开玩笑，这哪是这种人，自己的路啊。所以我们谈到这些东西啊，一定要很清楚，自己要心里有数啊。我觉得我们一路上修行一定要很清楚自己为谁怎么走路啊，我知道到最后走到最后会发觉修行不过是另外一个意义。我那人家现在不是参加很多的道好护球啦，参加什么样的那个活动啊？那我们只是参加另外一个社团，就是佛学社，这样而已啊。我们佛学社跟其他社团变成一样的社团，只是我们这些人比较善良啊，那些喜欢玩，就这样了、啊，那也没什么差别。如果就感觉上，其余上几乎没什么感。如果你这一份的真实心没有的话，其实感就。你有差多少？所以这一份心如果建立起来，这一份很真实的心，到底因为每个人不是马上让你误入的啊，没那种事情啊。如果那么快的话，我们也没饭吃啊。对，那么靠什么吃饭？这其实都你们都会了。实际上是不容易。不过我告诉你，人的一层一层的那个很务实的一种追求的心啊，的确让你放，你会。知道一路上你会放下好多的执着，你就算没看到真相，你也知道看到假象。所以这一份学佛的真实心，绝对不是那种纯粹这种感性的。所以为什么学佛学到最后，他那个担当力会很强？他不是在，因为有佛陀保佑我，所以我敢冲，才不是这样呢。你去撞，你撞死了就死了，佛陀就讲。